嘿、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影榴莲，我是石阳。
我是大玲玲呀。
上个星期呢，我们的这个春季的帽衫啊潮牌已经全部寄出了。这个啊居然这一次还有这个啊台湾的啊同胞来给我们买衣服啊，也发出去了啊、之后这样挺好。哎，之后这个希望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收到了。完之后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两件专门的这样的这个幸运装啊，就是两个异色款、一个是在我们的榴莲的这样的一个抽奖里面，另外一个是在这个 ABCD 小破站上面的一个抽奖。我呢同时自己也做了一件啊，我穿上了以后发现、哇，这个红色非常非常之好看，也恭喜这两位啊幸运儿啊，因为实际上就是、也就这么几件。
我们的意思是红色啊，对
啊，对红
色，之前没有跟大家公布过。
对对对，对哦对，没公布过，对不对？
对，
那个异色款是红色的，对。完了之后呢，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这次用的是拔染的工艺，完了之后里边的标啊，还有这个袖子上的那个大的哈喽怪谈那个符文呢、也是从红色里面拔出来的一个颜色，就是金色、它是暗金色，这个俗称始皇，哎
暗金吧，暗金、
暗金，哎暗金色、
对，暗金色、
但是呢配起来非常好看、我拿到了以后非常开心啊，我觉得这两件成功了、对，所以呢大家呢这个拿到黑色的拿到黑色，哎有幸拿到这世界上唯二的两件的呢，还拿这个开心自己偷着乐一下啊，好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新的话题，来大玲玲说一下新的话题是什么？
新的话题，我们很久没做的一字诀啊，下雨的雨，就是给大家一个雨字。我本身啊，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扩展一下。比如说，哎呀，这个雨呢，我会想到梅雨，然后我们家里面啊成水帘洞了，然后会唠一唠，或者说前几天我好像是看到一个什么什么新闻，突如其来的一个暴风雨把整个那个窗户就给吹没了，不仅仅是我的屋顶飞走了，人家真的也有住家的那种大楼里面把整个窗户就给吹没了，然后我的意思是。就希望扩展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哪怕是我看到的一些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扩展哈。反正我总觉得春天的雨这个东西啊，四月份要么就是贵如油，要么就是鬼见愁，所以就是文案也不是特别多，就是希望大家来展开聊聊吧。
雨这个事儿呢，哎呀，大雨小雨、
哎、
那一般都在家里待着了是吧？谁这
一般
很少，哎，很少，就是一下又
或者说被困在路上的便利店啊，或者怎么样
啊？前几天那个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我刚刚去的，就是年前去的那个地方啊，叫做迪拜，那个地方突然遭遇了一个强对流天气，
下雨了吗？
哎，那个地方是不下雨的。完之后呢，他们的整个城市呢也没有什么排水。这一次强对流天气呢、是非常非常之严重的。我估计他们因为据说呀，你问他们爷爷辈儿，他们祖爷爷辈儿都没见过这么强烈的一个对流天气、下了那么大的一场雨、就整个就淹了。就是我看着就是那个停车场上面的那基本上就是停车场啊或者怎么着的都已经是没了半辆车的那个高度了，就是雨停了以后啊。所以这个雨呢经常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迪拜这种地方，它非常非常难见到。另外我刚才就在想，我有什么在雨天里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儿吗？我好像真的还没有。我不喜欢雨天，我不喜欢湿淋淋的天气。
为什么？
但是很多人都喜好好好多人都喜欢那个湿淋淋的天气，
对，多舒服啊！
你会去外面淋雨去？你觉得那个那样舒服
啊？
那你在家洗个澡就完了。
以前会去
啊，在家都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啊！我不喜欢，我喜欢晴天，我是我看着阴天我就心烦啊！我是看着晴天我才开心的那种，对，就是那个尤其是下雨，因为我觉得下雨太不方便了，因为沾只手，所以我一般下雨能不打伞我就绝对不打伞，到了打伞那程度了，我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就大概是这么着一个状态啊，因为我怕沾只手实在太那什么了。对，我想想刚才想着说，哎， 有什么天儿，有什么在雨中的一些奇遇吗？可能也就是因为没带伞，完了突然之间下起大雨的一些非常非常狼狈的一些事儿吧。但是也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你呢？你那么喜欢雨，你一定跟大雨有一些亲密的接触，对。就是带着洗头膏啊什么的，洗发水就出去那种、啊。
就以前真的是喜欢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不能说是一件事儿吧，就是因为它太频繁了发生。就是在众所周知我那个房顶飞走那个事情之前，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
啊、
就真的是忍不住就想要出去玩。就是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一帮女生，我忘记有讲过没有啊，一帮女生我们窜宿舍，是我们学姐，然后半夜两三点钟我们站在那儿，然后大家知道成都那个地方不是雾多嘛，它到时候就会闪电什么之类的就比较多，就可能是云层比较那个比较厚一点或者怎么样，我们当天晚上就在那儿拍闪电，一会儿下来一个，一会儿下来一个，然后后来我们把那个视频截成图以后，粉红色的闪电，哇，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当天晚上就是那种真的从天上直直的，或者说是那种波浪的到下面，整个天都被照亮的那种感觉。
嗯，那你知道为什么是紫红色的吗？
我。听说好像是距离远近的关系，蓝色和紫红色是蓝色好像会是近，然后紫红色相对来说比较远一些。
你看到你用肉眼看到的也是紫红色的吗？
对。
OK， 好吧。
就是离得近和远的这个关系，我们当时也查过，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这种闪电的颜色会不一样。
嗯，
那个时候真的是平均下来一分钟可能会有那么两到三次的闪。特别特别的频繁，那天晚上，
那你们出去了没有啊？
我们有一个阳台，我记得我以前讲我那个宿舍构造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四个人住在一个，就类似于像是那种合租的那种感觉，它的那个户型是一个合租的那种，就是我们宿舍其实是宿舍楼，但是它的那个构成是一个合租，然后。整个这个房子是有一个阳台，然后那个阳台是整个它那个房顶和阳台的那个外沿是持平的，不是说咱们阳台突出一截的那种。
嗯，
然后它是一个完全面朝外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会站在那个阳台上面直面，就当天晚上，当然那个阳台当时天晚上已经被打得很湿了，我是打着伞然后直面那块地方，然后就在那看。后来他们说拍，我说哦 OK， 那拍吧，然后他们肯定是怕把相机拍坏了嘛，你就在屋里面隔着那个玻璃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隔着玻璃去拍的这个那个当天晚上那种闪电的情况。
嗯，结束了。
来
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呢，完了这跟大雨啊带洗头膏什么的四姐妹，哎呀，这可
跟出去差不多，因为站在那个阳台上面真的是我，因为夏天穿的比较薄一点，然后整个脸基本上就全是湿的，你打着伞是没有用的、
哦、
因为它带着风的嘛、
哦、
就全都吹进来了，这半拉阳台全是湿的、
啊、好吧好吧，咱们俩的故事实在太无聊了、完了之后看一下大家的
好无聊、好的那就是第一个 Saturday 吧。
Saturday 你还带儿化音的 Saturday 啊，
那中间不是有个
Saturday 啊 Saturday 行
那可还行。诗阳哥龙英姐好，2018年开始听的榴莲啊，第一次吃榴莲，写的不好请多见谅。下面我们，我每次我读到这个一开始这个开头的时候，或者说有人结尾的时候说文笔不好请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特别内疚，是不是我们平常调侃的有点太狠了、
哦、
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
不，人家谦虚一下
就不敢留了或者怎么样，
人家很正常嘛，对吧。
下面来听我的故事吧。他说雨啊，过去时常梦见自己置身于村庄的田野之中，天色昏暗，细雨纷纷不停地洒落。在梦境里我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压抑和不安，仿佛被困在一种无法逃脱的困境里。我漂浮在空中， 俯视着这片沉寂的土地，雨水打在身上，冰冷而坚决，让人感到无处可逃。视线从天空转向大地，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一种沉入了一种无底的湿滑的泥沼之中，每一步都似乎在沉重地压迫着我，让我无法自由行走。田地里的植物在雨中摇曳着，散发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好像在暗示着某种不祥的预兆。仰望天空，看着滚滚的乌云密布，天空被深沉的阴霾笼罩，仿佛是一张压迫人心的画布，让我感觉一种难以言喻的不适和压迫感。最后我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心中充满着无尽的迷茫和困惑。随着意识清晰，我注意到天花板似乎越来越高了。最后的最后，祝山哥龙云姐身体健康，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
他是讲述了一个梦境对吧？
嗯，
哎，他讲述了一个自己的梦境，写的还蛮诗意的啊。虽然是，一种觉得也很压抑的一种状态，但是谁说你写的不好啊？写的非常好啊。
嗯
嗯，三儿他爹。
啊。
嗯，有的不能讲，
要不还我来吧？
啊，不能加儿化音的啊。这个这么长啊？
啊。
哦。OK， 好，你来吧。
啊，那
下一个接着我俩来。嗯，
就这么长啊，我来。
啊，你来吧。
嗯，这个恩同学 ，Hello， 大家好，两位主播好。我算是一个云平台的播客免费内容的用户吧。我很喜欢在忙碌的时候或者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听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哎，
这会让我快速的平静下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帮助我更好的思考问题。
嗯，
这些故事在很多个深夜里陪伴着我度过加班熬夜。我们好久没有写加班熬夜了，好像。我其实从小到大还算是比较顺风顺水吧，平淡的人生里没有经历过什么奇怪的事儿。但是我的姥姥，在我母亲的口述之中，是一位充满着奇幻色彩的老太太。
哎，
我一直很想跟其他人分享我姥姥的故事，又不知道跟谁讲比较好。本期榴莲主题我经历过难忘的雨啊，不知道讲姥姥的故事会不会选中。这个我的母亲呢，68年生人，出生在甘肃南部的某个地方，从小体弱多病，几乎是在姥姥姥爷的背上长大的。姥爷呢是清末的进士，算是书香门第，对子女的教育看得很重。因此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里，即使母亲常年生病，姥姥姥爷仍然坚持送母亲去上学。体弱的母亲呢，很少有机会参加集体活动。有一年六一节，学校准备举行节日游行活动，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提前一个月就在练习方队，练习举旗子。这里补充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小时候一般学校组织的大型游行活动的时候，排在最前面的方队呢是那种彩旗队伍，会在游行结束方阵集合的时候围着操场跑场。一般这种方队都是高年级同学组成的，母亲念书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种形式的队伍了。那年五月份，母亲身体状况呢健康状况转好，因为年纪还小无法参与游行队伍，只能在路边围观。那是母亲第一次有机会参与集体活动，非常期待六一到来。整个五月一直都是大晴天，5月31号白天开始有风。据母亲回忆，那个时候只是天有点阴沉，风也不是很大。学校呢决定第二天的活动啊会正常举行，但是31号的晚上，姥姥突然开始发烧了。梦里不知看到了什么，就一直念叨着，不要去，孩子，不要去。一直到天将将开始转亮，姥姥才退烧。此时屋外已经开始起风了。母亲看姥姥不发烧了，就准备收拾书包出门去学校。刚收拾好，就听说啊，姥姥又烧起来了。然后就折返回了上房，这是我们那儿老屋子的结构啊，正对着大门的那一间房叫做上房。折返回上房呢，去照顾姥姥。烧退之后，又准备出门，姥姥又开始发烧了，反正就反复了这么几次，一直到天 大量。姥姥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不知道是不是受梦里的影响，就坚决不肯让母亲出门，无论母亲怎么央求都不行。不知何时屋外的风停了，母亲和姥姥在灶台边上做饭，准备给姥爷送饭去。那时候呢还没有包产到户，生产队一般是不准告假的嘛。母亲呢就一边烧火一边向屋外张望，心里就惦记着六一节的活动啊，游行的队伍，就不知道等会儿姥姥去给姥爷送饭能不能偷偷溜出去看游戏队伍游行队伍呢。结果到了中午，突然就开始狂风大作了，卷起了地上的黄土，举目望过去，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黄色。没过多久，开始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母亲的偷溜计划彻底泡汤了，她很失望，回屋开始打扫卫生，放弃外出。雨呢，由于太大了，没过多久，姥姥姥爷一起回来了，舅舅们也回来了，大家一起坐在厨房吃饭。吃着吃着啊，突然就有人急切的开始敲大门，喊姥姥姥爷的名字。懵懂的母亲就看着姥姥姥爷冲出大门，一时间整个庄子就开始吵闹了起来，人们好像都在喊着什么。只记得雨下了整整一天，到了第二天下午才放晴。雨过之后，母亲出门找大人，一路找到学校，才发现半个学校被压在了山底下，操场和一座教学楼都被压到了山下。一些大人们抹着眼泪，不停地呼喊着一个个的名字。姥姥发现母亲来了，红着眼睛拽着母亲的手回家。姥姥说，参加游行活动的孩子全都被压在了山底下，巷子口那一家的龙凤胎兄妹也都在下头呢。连续几天的挖山只找到了几个孩子的身影，大部分孩子都没挖出来。从那以后，每年的六一都会起风，有人说在黄色的风里能看到一群举着彩旗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往学校走，走在前面领队的就是他们邻居那一对龙凤胎。事后有很多细节我问过我母亲，比如说起风之后为什么学校没有取消活动呢，姥姥为什么不让母亲出门呢。母亲说，那个地方其实很少下那么大的雨，学校根本没有料到大山会移动。至于姥姥为什么不让母亲出门，母亲问过姥姥，姥姥每次都避而不谈，我想大概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原因吧。感谢您能耐心读完我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会再讲讲姥姥其他的事儿的。 PS 关于姥爷是清末的进士这件事儿，我这儿找补几句啊。母亲坚持说老屋有姥爷参加科考的证明，但是我没有呢亲眼见过。按照姥爷的出生年来看，和有记载的科考时间感觉不太一样，不是非常清楚这件事的真实性。不过我家有我姥爷的毛笔书信，看字体还是文字修养，恐怕是我拍马都赶不上的程度。
是啊，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姥姥的父亲母亲，姥姥的父亲母亲呢，那有可能，因为我呢小时候这个跟我太爷太奶长大了，我知道，那我爷爷那肯定不可能是科考。那这离得早着呢，那也怎么着也是1900年之前生人，再往前倒那才有可能，才有可能是这样。那如果是这个生辰已经是1900是20世纪了，20世纪了，那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了，因为你到哪儿去科考呢，那时候已经取消了呀，对吧。不过刚才他讲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突然想起我太奶小时候，不是太奶小时候，是我小时候，一件事儿。但是呢，非常非常模糊，那件事儿非常非常模糊。就我现在的记忆来看，我不知道那件事情到底具体意味着什么。总之呢，有一次我呢，那个时候应该是十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还住在那个大同那个。 我爷爷的那个学校旁边有一个平房，那平房我到现在都记忆非常非常深刻，里边的布置啊什么所有的那些东西。有一次呢，是我爸我妈要出差，就把我呢放到爷爷奶奶家跟太太奶一起住，我还很不高兴，因为这个厂子里边，我们过去在厂子里边住，那边小小朋友啊什么特别多，市里边我就不怎么认识人，啊，觉得会很闷，在那儿住。结果呢，我太奶就不收，我太奶就不收，说你们俩人出差不行。我爸我妈当时呢，其实最后我搞不清楚他们俩是想出去玩去，还是真是要出差或者怎么着。总之呢，我太奶那次就没让去，就坚决说不能收这个孩子，你们俩现在也不能出差，你们必须是怎么着怎么着的。具体就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爸我妈那次还真是就没走成，好像是厂子里组织一次活动。反正是出去那边，那时候去这个活动就俩地方，一个是北戴河，另外一个呢就远一点了，一个是北戴河，另外一个就是北京。我那时候出门一次可太难了啊，那时候出门一次太难了，所以呢我爸我妈就挺生气没去成。但是听说那一次厂子里边去的那些人有人出事了。
哦，
哎，那次真的是有人出事了，但是是不是
有关系吗？
跟什么？跟天气？我这完完全全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所以呢，我记忆很模糊。刚才这一件事儿，咱们这个恩同学呢一说这事儿，我想起了这小时候，因为这件事儿嘞，我爸我妈到现在还有时候还捣鼓两句，说：“哎呀，你看当年，还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咱们本来说要去什么，现在又没去成。”有时候还捣鼓这件事儿，所以我忽然就想起来。但是否我太奶跟这里边的姥姥是一样的那么一个感受？说：“哎呀，梦着什么东西了，不让孩子去怎么着？”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总小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件事儿。对，因为我太奶呢非常疼我，她我妈月子都是我太奶伺候的，啊，完了之后她不可能不要我，这不可能，她扒着说你赶紧你到市里来玩两天啊，或者怎么着的，每天都在捣鼓。但是哎，居然那一次就没说说你们俩不能去。你们俩不能去，你们反正你们就赶紧回去吧。啊，我这儿不行，我这儿身体不好啊，怎么着怎么着没说。总之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呢，恩同学啊，这个第一次来留言，是不是？这故事写的不错的，那咱们今天备选一下啊，备选一下。
好的，
下面是卡卡，老大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平平安安，大玲玲，平安加油是什么意思啊？啊，无废话，咱们直接进主题。小时候呢，我特别喜欢下雨啊，只要没有夜里打雷我就很开心。但是呢后来呀我讨厌下雨了。一场夹杂着冰雹的中雨之后，我妈红着眼睛带着还是读幼儿园的我到小姨家吧。我应该是我妈红着眼睛带还只是幼儿园的我到去小姨家，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我妈要哭，为什么我的外公特别的瘦。后来才知道外公那个时候已经是直肠癌晚期啊，中的晚期了，就是末期了啊。除了每天打这个一些止疼药吧，就是一个等着的状态了啊。过了几天呢，又一场小雨。我外婆生日，外公早在几天前和姨姨们呢还有我妈呀都商量说拍遗照了。外婆生日当天呢，为了让外公呢放心一点，那这姨姨们呢就请了照相馆的人来家里拍照。拍完呢外公的这个黑白照啊，拍完外公的黑白照，外公说来，哦，你这怎么着也得加一个逗号啊。拍完外公的这个黑白照以后，外公就说你们来啊，你们几个陪我和你们外婆再拍几张啊。他说的几个人呢是我们几个孙子辈的 啊，孙子辈的、嗯。外婆生日之后呢，外公的这个身体是越来越差了。而我呢，也在下着小雨的这个清晨，被我妈呢紧急就交给了二伯母。第二天呢，伯母呢将刚刚上学不到一个小时的我就接走了。从出发开始，外边这雨可就越下越大，我也就越来越压抑，感到不舒服。长辈说：“孩子呀，去给你外公啊磕几个头，烧几张纸吧。”啊，几乎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我，也不懂为什么。我就去找外婆，外婆眼圈很红，安静地陪着一滴眼泪也没流的我。多年以后，外婆也去世了，在被家里瞒下，而我又在外地的情况下，经常莫名想哭，心脏处有些难受，那就叫伤心，你明白吗？那就叫伤心。前几天清明，再次想起曾经看过那句“思念是一场潮湿的雨”，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也对下雨释怀了。无意呢让大家被迫分享伤感，想写些轻松的，但越写也越想念他们。那最后说个很轻快搞笑的吧。青春期时代，我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啊让我印象深刻啊的原因呢，是他喜欢看闪电，听雷，喜欢在雨天在他们家阳台。你认识的有可能不是男生，他说这样的很舒服和觉得很开心。哎，对对对，你可能认识的认错了啊，他不是个男生。嗯，你长大以后他有可能，你听他的声音。是不是跟你小时候那个？你再说两句。
啊，大家好，我是大玲玲。
他是不是跟你小时候认的那个男生很像啊？哈哈，也有可能啊。好吧，这个挺好啊，挺好，写的不错啊。雨就是这个样子、嗯。为什么？其实，雨呢，就是给人带来一些压抑、不安和一些惆怅。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俗的一个公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尤其是，咱们早期的现在好像还在这么拍啊，还在这么拍。这个，但是早期的一些你看八十年代的电影，只要有悲情的一些痛苦的场面，一定下雨，
一场大雨
啊，一定下雨，淋得跟落汤鸡一样啊，妆造已经全都没了。就别说妆造的问题了，啊，那家伙，好家伙，屌来什么？有时候还真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候也没有洒水车什么这个那的，哎，也不可能配合。
眼睫毛往下流，
真的是等雨啊，那是等真雨啊，哎，等这几天那有，那个时候可是盼着坏天气，哟，天气进云了。你他妈怎么就出来了呢？那这
赶快看有什么镜头适合今天拍，赶紧拍。
哎，那时候天气预报也不是那么老准的。哎，说这个，哎，导演，周四有雨啊，好嘞，咱们周四啊这一天先把这个白天的戏先拍了，到下周四这雨都没来。哎，这反正就是也挺难的啊。总之这个雨呢肯定是配合着一些这个。你看，雨是表达悲伤的、痛苦的，一些内心极其焦灼的那种状态。但是呢，同样，它的性状变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它变成了雪的话，就表达浪漫了。没这哎，两个一般的就这么拍了啊，一般的就是两小一对小情侣，一对小情侣刚刚认识，哎呀，还没说清楚呢，之后呢也没，两个人都喜欢对方，哎，看着对方都对眼儿。有一天俩人啊在操场上坐着一长椅上，说今天你作业做完了没有啊？你说还没做完呢。你看下雪了。哎，你说是你感到，哎，他是表达一种浪漫。
你看这俩人就该成了。
哎，
你看下雪，这俩人该成
了。哎，下雪了。哎，结果交往了一年，觉得俩人不合适。有一天晚上，
在一个雨天分手，
又坐在长椅上了。 哎，男的说你，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不爱学习，你又没有完成作业，你也不爱学习，你完成作业了吗？咵，一个闪电，哗，大雨就下来了，我们分手吧。
道明寺和山菜。
他就是这么拍的，都是套路。你看，你一想他就对，哎，这个东西，说不定呢，两个人吵着吵着，男的就目露凶光了。哎，我说不行，我不能让你知道
杀人事件。
哎，我不能让你把这个我不爱写学习、不爱写作业的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哎，叮叮，从包里呢取出一个，啊，取出一个削铅笔的小刀来。这个时候呢，下冰雹了。哎，你看这个东西，
雨水混杂着雪水什么之类的，然后什么雨天之中狰狞的男主的脸，就那种。
对对对，你说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样的，这想一想你就知道是为什么
了。
所以这个下雨，他大家都是，像某一些变态的人，他就喜欢那个下雨。哎，对，不好。好，下一个叫
谁呢？
叫庄业啊，啊，写的叫庄业啊，写在前面。非常抱歉，两位主播，我是上一期 AI 话题错过的，非常抱歉，占用了这期的话题的空间，能念的哦。你是来补话题的是吗？哦，
对，
好吧。既然这么想说说，那就肯定有点什么想说的事儿啊。主播好，我是
从业者的
啊，我是 JN 啊。是一名插画自由职业者。关于上期刘哥说自己不会画画，所以觉得 AI 很坏很棒，那就谈谈我关于画画的这个视角。哎，特别好，我就想知道，因为我对那些作曲那些软件的什么 AI 的那些东西嗤之以鼻，因为那个东西不能用啊，我觉得。但是呢，我不会画画，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补了我的一个缺的，哎，补了我一个缺的。来听听这个啊。不知道两位主播清不清楚之前闹得沸沸扬扬中国美院四位学生啊，哦，这个我知道，美院四位学生用 AI 创作油画的事儿，对对对对，他们在视频里模模糊糊展示绘画的过程，整个视频丝毫没提到 AI 绘画，暧昧的绘画过程，展示和这个评论区回复观众的言论，他说什么过几天会发布创作这幅画的心得分享啊，全都表明对。这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油画啊，当然很多很快这个网友就扒出来了，那张图都是 AI 做的，那没有一个地方是自己画的，于是呢似乎也就被打上了国美之耻的这个称号。对，我是觉得你要我一直认为啊，你要自己能画你就画，你要说你画不好你用 AI 画的，现在其实有很多人是用 AI 创作的那些画，人家也分享到，人家也很多人都觉得很漂亮嘛。你不并不认为说你做 AI 做的就是耻辱，当然你可能是觉得哎，我是会画画，为什么用 AI 画？你总是有这么一个这个东西啊。但是我是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说别人画的东西是你画的，那就是太无耻了。那就说你是这。国美之耻，
他这个
没什么问题，
没有一个地方是自个儿画的，这个真的有点太过分。因为我知道
他是电图
啊，
他是电的图，我这件事儿我知道，他是有一张原图，拿给 AI， 他把这张图电进去了，说我要一个差不多的这个画，完了之后就人家就给他生成了一个差不多的呗，
那多简单呐！
啊，
真的是，
哎，完了之后他就说是他画的，
就那种啥都不行的那种，他也能给你垫出个好图的。
对，那接着呢，就是前段时间著名的漫画《龙珠》的作者这个鸟山明爷爷啊，这个去世了，顿时网上铺天盖地的 AI 图呢纪念那个老师，甚至图上的鸟山明还被 AI 画成了宫崎骏啊，又或是图中的角色根本不是龙珠角色，这对鸟山明老师真是极大的耻辱啊！不不不不不，不，你这个想错了啊！那庄燕，你想错了，说明什么？这不是鸟山明老师的耻辱。鸟山明老师就是有一众的网络上的蹭流量的那一帮人，他根本就不认识鸟山明，他也没看过阿拉蕾，也不知道龙珠是什么，这个时候他只想蹭流量，他只想蹭鸟山明老师的流量，这是这帮人的耻辱，可真的不是鸟山明老师的耻辱。 啊，这不是他们的耻辱啊，就我觉得没什么可耻的。那、啊、就因为就啊，你们都想蹭我流量嘛，对吧？连你都把我当成宫崎骏了，那、啊、完了之后还要做点什么这个那个的，哎，不，千万别啊！这对老师，这个说是耻辱才是耻辱呢，不是啊，这说明咱们鸟山明老师牛逼呀、啊，对不对？哎，那剩下的那是那帮人的耻辱。二次元粗制滥造的 AI 图那是数都数不尽，我这边呢因为也是主要绘画二次元插画的，需要上网找参考图的时候呢，铺天盖地的全都是 AI， 对真正需要绘画的人来说毫无参考价值。之后呢便是有数不尽用 AI 绘画干坏事的人啊，对，比如把其他画师的这个图偷去拿去练 AI 并大量产出，这是非常具有侮辱性并且道德败坏的事儿。 AI 绘画呢干的坏事，说实话我这边真的是已经看得很麻木了，包括但不限于 AI 一键脱衣啊，哈哈，把本来不喜欢画擦边图的画师的图拿去 AI 产出擦边图，用了 AI 还死不承认等等。关于美术行业是否有危机感，其实那些出名的大厂都在用，导致现在的小画家们找工作只能去一些有审美有原则底线的工作室，或者制作独立游戏的公司工作。当然这些工作室和那个公司因为效率没有达成那么快，经常导致没有资方入股，最后倒闭比比皆是。最差的呢就是像我一样在家里接单画画。我的目标群众呢也全部是反 AI 绘画这些老板。所以我这边的职业路呢暂时安全。对于我来说呢 ,AI 绘画不能叫绘画，顶多是生产。哎，这个词儿用得很好。AI 绘画里呢练的图都是互联网国内外数不清的那个画师所绘画着人家先人之作啊。哎，就是人家是都已经画出来的。只可惜呢国内大部分群众并没有良好的美育经历。啊，美术啊，道德的教育的经历，哎，无论分辨哪些是无法分辨哪些是 AI 产图，哪些是人画的，这个还是很好，你一眼应该能看得出来的啊。随着生活中的 AI 粗制滥造的垃圾生图越来越多，大家的审美只会越来越差，最终呢劣币驱逐良币。国外 AI 上的画师反 AI 组织也算比较壮大，但国内真的是很无奈，太多人爱 AI 绘画了。最后还是想说，我开始喜欢上漫画、二次元动画角色，都是因为小时候周边的文具盒啊、哎、杂志啊、刊物上印的这些人类的画的图，我才开始慢慢去学习去绘画，有了自己今天的成就和风格。但很可悲，如今呢 AI 绘图出现在各种电梯广告、路牌、小孩子的本子的封面啊、笔袋上。万一有哪一个小朋友像我小时候一样觉得，哇，这个笔袋上的动漫人物好漂亮，我也要画，这样一辈子都在临摹 AI， 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悲。国内的美育希望慢慢进步吧。最后感谢主播念我的稿子，辛苦二位。我特别特别理解这个专业的这个心态，但是其实啊，你这里边呢，你没想明白两个问题，其实呢，首先漫画二次元也是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正邪之争的啊。当年那些画国画的、画油画的人，对二次元也是嗤之以鼻。那什么东西？几个简单的线条啊？怎么样？他也不明白。而你刚才最重要的说了一句话：小朋友，万一哪个小朋友像我小时候一样，觉得哇，这个笔袋上的动漫人物好漂亮，我也要什么？我也要画，画就可以了。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孩子们愿意去画 AI 就阻止不了他。因为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AI 为什么我说现在还不行，就是 AI 它是一个程序式的重复。 它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前几天呢，我在出去扫街的时候啊，哎，我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无意中拍的。之后呢，我是在一个书店里头，这个书店的背后啊，我拿过来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上呢，后边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段话就可以很清楚的表达说，哎， AI 早着呢。这张照片是我拍着我们这个几个这个扫街的人啊，之后呢正好后边有一段话拍上了，是一个牌子立在那儿，这书店里立一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呢，说王尔德说，浪漫的本质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才迷人。AI 要学会不确定性才能变成人，但是现在它只能按照一定的套路来做这件事情，
是，
所以不用担心。你也刚才说了，小孩嘛，觉得这个东西漂亮，咱们先不管他是谁画的，他觉得漂亮他就想去画，画很重要。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现在怎么着分辨不出来，我告诉你，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有很多的，比如说某音呐、啊，某站呐、啊，什么上边的各种各样的，你听他底下那个配音，就哟，这个配音真好，最后家家都用，你就发现那是一个 AI 说的了。
嗯，解说电影什么的，
因为它多了，因为这种东西一旦多了，你就不会觉得它好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AI 会怎么着，就是别人认不出来。这里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该用 AI， 什么时候不该用 AI 而已。哎，比如说，我觉得现在为了节省成本，一些商家用 AI 去做一些图，完了之后变成那个街边小广告啊，电梯里面贴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成本对于人家来说确实低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创作一个艺术作品，用 AI 去顶替或者怎么着，那我相信他也活不了多久。那因为这行里边人谁不知道那是 AI 画的呢？那其实我是认为不用想那么多，这就是一个现行阶段下的可能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说大家觉得哎呦，这个太方便了，对于我不会画画的人，我让他出一张图，我觉得很快，我也不会去，因为毕竟你要知道，对我来说，画一张图让别人来画是需要花钱的。但我现在是可以，你说那不是我自己创作的吗？但是我那些想法都是我自己写上去的呀，对吧？所以我上一期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大家现在不要抵触这件事情，因为你抵触是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大趋势。我说以后的职业描述会发生变化，你即使自己绘画，但是你也要会指挥 AI， 可能指挥 AI 让他学会你的语言，你的想法，他可能真的能创造出别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稍微的转变一下思维模式了啊，思维模式不用太恐惧，但是呢也不要太嗤之以鼻，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思路。都得了，这个就是说相当于你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嘛，对吧？哎，我特别，
因为你要想想看，他起码就这个小朋友看到笔袋上的、无论是原创的也好，无论是 AI 的也好，他产生的概念是我要画，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我要自个儿去动手，
对，
我也想画成这么好看的东西。
没错，
因为我刚才不是那个说是那个什么什么国美之耻那件事情，我刚想插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我在意的事情是他一点自己都不动手，完全自个儿画出来，那这个性质整个就变了。因为在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那个跟着我爸 然后在北京在这边的话，有好多圈子里的人，他们是怎么投机取巧？就在 AI 这个事情没有出现之前啊，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遇见过，有好多好多的人呢，他投机取巧就是哇，这人话真牛逼，这人话真逼真。我跟你们说，他的创作过程是什么呢？他把照片打印到画布上，然后拿笔描一遍，然后出去以后说这个是我画的。就已经成了这样的，我不知道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挺那个什么，但是这个在曾经的有一段时间的绘画家很普遍很普遍，但是你要想想看，他至少他还动手画了。如果说这个小孩说哇，这个动漫人物好漂亮，我也要用 AI 做，那这才是完蛋的开始。
哎，
我觉得
对对对，那所以说其实也不用那个啥，现在呢大家还没分辨出来。那就跟那个前年没配音一样，现在一听，哎，这 AI 配的，对吧？哎，还是能分辨的，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人呢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东西，哈、啊，他看看多了以后呢，你这个他看多了以后，他就会发现，哎，这怎么都一样啊？他也会就看厌了。就跟吃饭一样，你不管做的他再好的饭啊，皇家御厨每天就给你做一道菜，那是真材实料，对不对？他也会厌烦。所以呢不用担心，这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现在只是觉得并不知道，就刚才我说的王尔德说那句话，人的所有的浪漫在于，所有的艺术创作也在于不确定性。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脑子想的和你最后出来那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所以就在于那些细微的差别之上，那么 AI 是否可以学到这个精髓，这才是人类的艺术精髓，就是不确定性。每一场话剧它不可能，你让 AI 演话剧，我跟你说每场都一样，你看一千万遍它都他妈一样、
啊啊、
但人演的就是不一样，他什么时候能把这学会了、那真的人类也可就需要退居二线了啊。但是我觉得这太难了，太难了，所以没关系，我觉得啊，就是说不用太抵触它啊。你拥抱新科技我觉得从来没错，但是呢如何利用它，哎，就跟咱们过去，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也有鄙视链，画图有没有鄙视链不知道，有一些人呢就在这个坚持在这个纸上画，我现在就在这纸上画各种画，有些人呢就在电脑平板上画、我不知道这东西算不算是一个鄙视链。其实你在平板电脑上你省了很多的功夫，完了之后你涂，也就是说你这条线画下去我可以涂掉它，它不像在纸上我这一笔下去可能坏了也就坏了，好了也就好了。所以就是说、这种东西算不算，也算 AI 科技带来的一些偷机取巧呢？我不知道这个在你们行业里边可能，但是这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来的事儿嘛，对吧？一步一步来的事儿、所以这种鄙视链一直会存在啊，一直会存在，不用太在意啊。好吧，我是念了俩了吧，念了俩了，来、下一个，
俩了，下一个贺 C 很久没来了好像。
嗯，
乌云如漆黑的野兽压低了天空，枝繁叶茂的老树正在狂风中被扭曲成怪异的形状，街道上混杂着人们匆忙赶路的声音，生怕稍晚一步就会被即将来临的暴雨吞噬。远处的车流熙熙攘攘，隐约还能听到警笛的长鸣。喂，小九啊，今天我不来店里了，这大雨天的也没客人，你关了店门早点回去休息啊。手机里传来店长的声音，我匆忙道了谢，挂掉了电话，随后擦了擦睡眼惺忪的眼睛。这个季节的暴雨总是反复无常，只是一场午睡，天色便已变得如世界末日般的漆黑一片了。这是一家专卖招财猫的工艺品店，陶瓷烧制的招财猫布满了整个屋子，颜色大小各异，数量最多的便是经典的三花猫，也是我最喜欢的花色。除此之外还有对应不同运势的七彩猫， 以及讨年轻人喜欢的制作的奇怪的款式，有些全身像是糖果一样透明，有些穿着宇航服，甚至还有三只眼睛的克苏鲁猫。从古典到创新，保守到怪诞，这里就像是招财猫的小型博物馆，而这一点也正是我选择这里作为暑假打工地的理由。只是无论何种造型吧，此刻他们都静静地举着爪子，或者是呆滞，或者微笑地望着窗外那膨胀的乌云，阳光已经彻底被遮掩了，被遮蔽了。我呢，掰掉了店里的电闸，那些招财猫也随之引入了黑暗。随着一声野兽低吼一般的闷雷，当我再次抬头望向窗外的时候，暴雨像是失控的泼墨倾盆而下，噼里啪啦地打到了窗上。我不由叹了口气，唉，看来这一时半会儿还回不去了。随后就躺回我的木椅上，准备再睡一会儿，等雨小点再回去。闭上眼睛，就着窗外暴雨规律的白噪音，意识也很快就放松了下来。而在黑暗之中啊，听觉往往会被数倍的放大。这个时候，一阵不和谐的滋滋滋的怪声传入了我的耳朵里。那声音仿佛来自货架，又仿佛来自屋里的仓库。那里还放着许多没有拆封的物品，没有拆封的货品。我狐疑的起身，顺着声音的方向慢慢靠近，一阵似有若无的呼气声从黑暗里传过来。刺啦刺啦的，那声音明显近了，我的心情也逐渐变得紧张，全身开始微微的冒冷汗。终于我壮起胆子喊了一声，谁呀？不知是不是错觉，前方的纸箱子隐约地颤了一下，我紧张地接近它，一步一步地，就在我距离纸箱近在咫尺的时候，突然一个鬼魅的黑影子跃出了纸箱，遁入了黑暗之中。我飞快地拿手机手电筒照过去，却只见满地残留的饼干和膨化食品包装纸撕得干净而且整洁。难道是有人从我午睡期间就开始闯入了房间里，躲在仓库里了？我使劲咽了口口水，但是回想刚刚看到的体型又不像是人那么大型的生物。接着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砰的一声从身后传过来，我转身看去，地上是一滩招财猫四崩五裂的身体，我的目光顺势而上，瞳孔也瞬间的收缩了。在一排身宽体圆的招财猫中间，赫然蹲坐着一只细高干瘦的黑猫，正是它推倒了摔碎了那个位置原本的招财猫。此刻那绿色的瞳孔散发出渗人的绿光，明明它才是活物，招财猫才是死物，可我联想到地上的撕得很整齐的包装纸，那一刻我觉得它比那些死物更恐怖。你谁家的猫啊？你从哪儿来的？这时候轰隆隆一阵响雷从远处炸响，凛冽的雷光炸亮了猫的身形。它身上的脏污掩盖了原本的毛发，全身油黑而且黏腻。而此刻，它倒是不惊也不急，面对质问，看向我的身后，然后又发出了一声又长又尖锐的喵的猫叫声。那叫声简直让我浑身颤栗，汗毛倒竖。而就在此刻，我背后的纸箱也猛地发出了短促的异响。我靠，这次又是什么东西啊？我屏住呼吸，慢慢回头向身后看，
在那层层叠叠的杂物之中，隐约地浮现出了一个起伏的身形。又是什么东西啊？我的手电筒慢慢朝上照，猛然就看见了一连串脏乱的头发，还有通红的脸颊和一双细长的眼睛，那居然是一个人类。我强装镇定，颤抖着一步一步退到门口。就在这个时候，巴拉脑袋也从纸箱里探了出来，那细长的眼眸微微的眯起，透过货架打量我，让我顿时感觉紧张的无法呼吸。下一刻，我猛地转身，用力撞开大门，扑向了漆黑的暴雨，边跑边颤抖着拨响了报警电话。一周之后，一则报道在本地各大微信群和朋友圈竞相转发，题目是潜逃半年的人贩子在商店街落网。点进文章，全文大致讲述了这个人拐卖了11个儿童的罪行。警方追寻无果之后，意外地在商店街落网了。文章配图则是我手足无措地站在店门口的照片，还好有好心人帮我的脸打上了马赛克。店里的客人这几天因为这个新闻啊络绎不绝，店长的心情也格外的好。今天的天不再阴沉，窗外格外明媚，晴朗明媚。一声惬意的猫叫，喵的一声从角落里传出来。我伸手抚摸它的脑袋。这只那天扮鬼吓人的黑猫，因为我细心的清洗啊，脏污的毛发已经露出了原本漂亮的三花色。如果那天不是它闹出的动静，我有可能也没办法发现仓库里隐藏的逃犯。啊，果然我还是最喜欢三花猫啊。
三胖子。
我小声的自言自语。好了，故事讲完了。沈阳哥龙云姐好，我是贺 C。本故事通过经历和新闻共同改编，字数快超了，不说了。祝 Hello 怪谈越来越好。
这故事啊，我其实呢，我理解错了。
哦。
我觉得后边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反转的话，我觉得倒挺好的。
嗯，
我本以为啊，你就是那个拐卖了11个儿童的那个人呢。
这个就是悬疑创作者的一个本能反应。
啊、对，因为这个东西到，因为是这样，一个人他如果是个逃犯的话。就是说，你看全文大致说，拐卖了11名儿童的恶行，完了警方追寻无果，哎，完了之后可能在，他可能这个人并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具体长什么样子啊，或者怎么着的，
嗯，
他就在一个城市安顿下来了啊，而且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哎、而且像这样的
一
个人，
这样的一个店铺的工作、啊，
关键像这样的一个人，他这个他怎么不反抗呢？你都跑出报警去了。对，关键这儿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警的问题。你要是那个人的话，你就不会报警了啊。当然，对对对，有这么一个细节，
啊、
你就不会报警了。
嗯
啊，然后我是想着说，有可能是不是就是你？而且后边那些小箱子里边的站起来的那些细长的都是猫，而那些猫的灵魂是不是被你拐卖的那些孩子的灵魂在猫的身上？我当时想的是这个，
嗯、
你知道吧？我觉得到最后，哦，还是你报警抓住这么一个人。哦、OK， 整个描述啊，文字啊都挺好的啊，都很不错。今天也是备选之一啊，嗯，
好的。
我们下一个海莲娜，这个两位主播好久不见，我是99油麻，故事开始。放学的时候天阴沉沉的，我们班的高志祥呢已经先离开了，他走的比我早。我的朋友小王和小童啊跟我说呢要去出去探险去。哎，我就问他们你们去哪儿啊，他们就说呀，哎，咱们去那个已经废弃了那么一个公园里头。而且呢公园里头啊还有一个恐怖迷宫殿。
嗯，
哎，大晚上我们仨 高中生啊，拿着手电就站在这恐怖迷宫殿的这个店门口了。强行打开店门以后，我们仨人径直可就进去了。这家店因为公园荒废的原因，那他也就干不了了呗，所以早就没人了，没什么工作人员，更没电。仅凭着这手电筒的这个光啊，我们仨人呢就在里边边逛边玩。迷宫里头以前呢这恐怖道具还有啊，还有那么点，看起来呢有点滑稽。虽然呢跟他们一起打闹玩耍呢，我的心却不停的在发着抖。为什么呀？我很怕黑，更怕这种吓人的这个恐怖迷宫，而且我还有点路痴。哈哈，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就怕我迷了路出不去了。走了好像有这么三分钟，我们仨人也就都不说话了，是越走越快。前面俩人走得更快，根本没等我的意思。不知不觉呀，我已经被拉开很大的这么一个距离了。哎呀，这我这急呀！我说你喊，我说你们等等我呀！可他们也没回来找我，我现在已经看不着他们了。我就这样在迷宫里可就迷路。当时呢，我被吓得快丧失这个思考能力了，不停地大喊两个同学的名字，误打误撞就走到了那个房间。哎，看来这个那个房间啊，很重要。我不知道我干了什么。走进去吧嗒一声，身后的这我刚开的这扇门可就关上了。接着我无论怎么用劲的扯这个门，这门就是打不开。那既然进来的这个门打不开，那我就得找这出去的门呢。可找了半天，除了两米多高的一小窗，就没找到任何出口。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巨大的雷声吓得我就坐地上了，接着这大雨倾盆，外面下起雷暴雨了。哎呦，这么个环境，我真的快吓崩溃了。我胡乱扒开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我得出去，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好死不死，这房间立着的柜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呢面向着我可就倒下来了，里边的一块看不见的东西把我压倒在地上了。哦，这柜子里面有东西是吧？手电筒可就掉在旁边了，光呢正好打在我这位置上。我睁开眼，哎，这是故事最开始说的一个人物出现了。我就看着高志祥瞪大双眼满身是血的脸正和我对视着。我发出撕心裂肺的大喊啊，猛的双手双脚的乱抓乱踹，强行推开他往后退，就看着高志祥一动不动趴在地上全身是血。我随手抄起一根木棍疯狂地砸进来那门，破门而出啊，拿着手电筒原路跑了出去，跑到外边就看着我俩同学了，他们正等我呢。他们说呀，我这身上浑身是血，再之后呢我们就被你们找到了，什么意思？他们说我是身上浑身是血，在之后我们就被你们找到了。是我们是谁？你们是谁？
被家长找到了吗？还是被他同学找到了？
对，他没说外面有家长啊。那对呀，他这个我们你们指的是谁呢？警察叔叔，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高志祥怎么死的。你说我们欺负？哦，嗨，后面他这个。对，你要说是说话的话，你就一定得加引号啊！我就不知道你这已经变成对话了，你知道吧？那就说警察叔叔，这事情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这个高志祥是怎么死的啊。完，警察叔叔说，你们是不是经常欺负高志祥啊？说我们不欺负，我们关系可好了。完之后就，哎呀，这个是你要用文字写啊，这样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咱们在念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可能就不能这么着了啊。 嗯，之后这个警察叔叔又说了，这个我看看他们需要说啥啊？啊，他说我可听说了，你们同学说你们放学打他了。我同学怎么能这么说呢？没这么着，扯淡！哪一个混蛋故意陷害我们呢？哎，警察叔叔，那不叫打好不好啊？我们三个就是跟他闹着玩呢，我们跟他闹着玩呢。故事结束，祝各位开心。好久没写榴莲，如果有地方写的不好，还请两位对我批评指正。我是99油马，下次再见。嗯，刚才已经批评过你了，就不分了。对对对，这个你是想写一个校园霸凌的事儿吗？那你到底是一个，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这里面没有，我没明白。我说实在的，我没看明白，你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你们是你们三个一起干的，还是另外两个同学干？你不知道。那么那另外两个同学是不是也是要霸凌你呢？这东西得写明白喽啊，要不然你要不然你就交代一些情况。开放式也可以，但是到最后这个你的这个身份其实不明不白，另外两个人的身份呢，可以想到说，哎，他们真的，你是想到了前几天那个哪儿的那个三个孩子把同学给杀了那事儿了吧，你是根据那个写的。我知道，对对对对，但是你如果你要用你自己的主视角出发的话，那你确实害怕了，啊，你确实是觉得，哎，这里面有危险。那我觉得就说不清楚你的立场是什么了，啊，你是被那两个人也欺负了吗？还是怎么着？他们故意带你去，啊，这个地方玩吗？啊，或者怎样？这不清楚了，啊，可以下次注意一下，要不然这故事就，抓不着那个线儿了，啊，抓不着那线儿了。嗯，好，
嗯。
来下一个，
下一个 Solaris，
嗯，
杨哥、小林、春日安好，我是 VIP 三群的花夏君。前两次呢，榴莲里让两位为我的名字发音费心了，我介绍一下我名字的由来。它是我喜欢的一本科幻名著，莱姆的《索拉里斯星》的，它的书名
哦，
的原文就是它这个名字。
哦，
塔科夫斯基把它改编成了可以比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的同名电影。
嗯，
了解这个背景读起来就没有障碍啦。言归正传，那个时节临近谷雨啊，春雨渐丰，我所居住的南方海滨城市更是飓风接连预警啊，这次选题很贴合气氛，赞。我出生在北京最临近的省会城市，有国际前缀那个三个字儿的戏称啊，国际庄是吧？一马平川，朴实无华，享有素名啊什么？周老大曾去录过午夜节目，还创作过两篇佳作，鬼友们须知。上中学之后呢，举家南迁广东，临近港澳的某个大桥落地城市，现以某海洋王国著名。我呢，时常想念故乡的清晨、黄昏的徐徐清风，以及秋日高云和冬日尽爽。这是我生活了20年、四季不分的南方城市所不具备的。特别怀念的还有儿时夏季经历的暴雨，还有我的故人。我出生的城市缺水啊，景致很单调，市区没有较大的自然河流，夏日就会变成火炉一样。小学的时候，市里筹资修建了一条环绕城市各街道的民心河。班主任动员我们集体筹款，我呢当时捐了2毛5分的伊利火炬雪糕的钱作为金主，对这条河自然十分的亲切。这人工河面上是高架桥，下面是河道，每次上学都需要迎着朝阳从桥墩下沿着钢筋水泥的河堤一路走，河水如镜，反射着周围的绿树和花草，别有一番风情。桥墩下的空地也就渐渐的成为了 流浪汉和乞丐盘踞的风水宝地了。其中呢，有一位面容沧桑的流浪汉老伯伯长期在这儿居住，衣衫褴褛，味道很难闻。每次上学的时候，他都会对我笑笑。起初我心里是十分害怕的，可是时间长了嘛，我就会回报一个友好的招手。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来袭的当日，天空一片阴沉，乌云密布，白昼如夜，仿佛要将整个城市吞噬。我依稀记得当天民心河的周边呢，变得阴晴不定的，似乎光线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灵魂和力量。而那位老伯也在民心河桥下度过了他生命之中或许是最后一段时光。他默默无语，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寂寞塔楼，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早上我匆匆赶往学校，与那位老伯如往常一样邂逅。我向他打招呼，并将早餐的一小片面包递给了他。他接过了面包，那双布满皱纹的眼睛里透露出一丝温和的神情，默默地低下了头。他身上那股陌生而神秘的气息让我心生恐惧，但同时我也对他充满了好奇和同情。他是一个孤独的灵魂，漂浮在这陌生的城市里。赶到了学校，小学课堂老师讲了什么内容我一如既往的记不清了，只记得课间演保健操的时候，我发现自个儿红领巾怎么不见了呢？很有可能是落在路上了吧。我有出门上学赶路把红领巾绕在脖子周围不系的习惯，被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二道杠中队长小姐姐无情的还扣了分呢。不知何时开始，整个城市被淹没在无情的风雨之中。民心河上的高架桥在暗沉的天空下若隐若现，桥下河水汹涌澎湃，发出阵阵怒吼的声音。我被困在学校了，我不得不等待这一场狂风暴雨的结束。窗外风雨交加，回荡着呼啸的风声和雨点撞击玻璃的声音，仿佛千军万马在山谷呼啸。我心中充满了对外面的好奇以及恐惧。到了终于放学，我被家人接回，赶往回家的路上。肆虐的风雨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道路两旁的树木被暴雨摧残得残破不堪，几乎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了。我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深陷在泥泞之中的路段，努力保持平衡，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跌进泥沼之中。走到民心河旁边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位流浪汉老伯依旧躺在桥墩底下，潮湿的被褥和行囊散落在一地，苍老而忧伤的面孔被雨水冲刷得更显憔悴。我当时也顾不上跟他搭话，加速前行。这时候我感觉到民心河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天空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掌控着这一切。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恍然若失地回到家。第二天雨终于停了，我再次来到民心河，桥墩下面一片狼藉，老伯不见了，他的身影、被褥、行囊也在暴雨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中不由得涌起一丝悲伤和惊惧，他会平安无事吗？他去哪儿了呢？我惊愕地发现遗失的红领巾被放在他常常睡觉的地方，心中无比的感慨，这老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如何度过这场狂风暴雨的呢？晚上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中老伯的面孔清晰可见，他静静地站在雨里，微笑地看着我，仿佛在传达一种安详和解脱。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我心中总是涌起一股莫名的伤感。他孤独、沧桑、神秘、气味，他的孤独、沧桑、神秘和气味，伴随着惊骇的风雨隐晦的潮湿气息，他的消逝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也让我对这座记忆中的城市有了别样的滋味。 感谢本次主题，让我有机会重温在心里封存了多年的儿时旧梦。如果有机会入选，读的时候能够增加一点点狂风暴雨的声音就声效就更加完美啦。更正一下，我的记忆有误，伊利火炬应该是1.5块，不是2.5毛，而是那是我住的小区的芝麻冰棒的价格。在没有哈根达斯和明治还有什么中某高的时代啊，他们都是透心凉爽的童年最爱呢。写到这里，我的榴莲帽衫也终于如期完治，像儿时的梦魇一样恍如隔世，沉甸甸的极具分量啊。我想家乡的人民穿上它可谓是正逢其时，充分抵御乍暖还寒的料峭春雨，而我呢只能等到南方年底第 N 次成功入冬，重拾昔日的明媚春光。还是石阳哥懂我们，只有漫长的等待才会有岁月的馈赠，时光磨砺，悠远的幸福，晚安。
嗯，写的非常的细致，他把他自己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回忆起来的那些场景都写出来了。我是觉得从这个文章里面能看出来，这个 Solaris 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一个孩子。我曾经小时候他这样一讲的话，我因为我小时候在厂子里面生就是长大的，我也曾经好像有过这样的一个记忆，就是说厂子里面忽然多出来一个人，因为厂子里面就是剩那么多的人，就是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整个厂子都非常的大家都熟。突然有一天，我那时候小学，我们一帮小朋友们下学，那时候大概我应该是2年级3年级的样子，下学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那个厂子里面一共有两个商店，一个叫知青商店，一个叫大商店。在大商店的门口多出来了一个老头，也是一个老头。他呢拿着被褥就在这个大商店前面坐着。所有人不仅是小孩了，那个大人路过的时候都要看一看。那个时候国人啊都有一个兴趣爱好啊，他不觉得那是不礼貌的啊。现在也有很多人这个样子，你会走在路上突然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人就一直盯着你看，他就一直盯着你看，完之后你必须用非常那个眼神啊，你也盯着他看，他一下就不敢看你了，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经常就会有这样的人，就盯着你看，而且是那种斜眼，斜眼盯着你看。哎呦，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大家都在看着这个老头啊，完了骑着自行车路过的厂里面的职工，骑了很远了还在扭头看他。我们也一样，小孩因为我不认识，而且是一个破衣烂衫的那样的一个老头，有些人还指指点点。这个老头一直在大山店门口待了3天，最少3天我记得，之后每天就在那个地方。我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会突然就给他吃的东西。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厂子因为算是效益比较好的，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要饭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虽然我那个时候才是80年代初啊，也是80年代中期吧，3年级应该是80年代中期了。那，但是我见到的乞丐并不多，因为我一直在厂子里边。突然就觉得，哦，这来了一个乞丐，这个是乞丐，是一个特别，因为电影中间国内的电影都是把乞丐当成那种啊弱势群体，你是需要帮助的，所以我们就和几个小伙伴说，哎，咱们一起去买一个东西给他吧。当时我们自己觉得买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门口每天学校门口就有一个推车的一个小商贩，也是我们厂子里的一个老太太。我爸我妈他特别烦这一对老头老太太，因为他们就是从外面批的那个特别脏的食物，之后特别便宜的那种小玩具，拿回来给卖给你，有时候自己拼做的那种东西，卖给你，卖的价钱还挺高。虽然那时候可能几分钱几毛钱，但是对于家长来说，那也是一个开销，就跟现在孩子一样，出去买辣条啊什么这个那的，对吧？其实都一样。我们当时最喜欢吃的， 就是他那儿有那个蜂蜜糖，他是怎么着呢？
哦，
就是一大整片放在一个盘子里，
嗯、
大盘子里头，完他给你砸，
嗯、
拿那小刀叭叭叭叭给你砸一块，那个量啊，你都他没有斤两啊。你说我买两毛钱的，今天买就大一点，明天买就小一点。
对，
我们孩子呢就一起凑了四毛钱的东西，我记得清清楚楚，四毛钱那是巨款，四毛钱的东西、
嗯、
砸了那么一块糖，拿着就给这个老头送过去了。老头呢抬头看我们，特别记忆深刻，就是这个，这是我应该是第一次，好像是救济一个乞丐，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所以拿过去以后、
嗯、
那个老头的眼神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不是感激，他不是感激、
哦、
他甚至带着一些一丝不解，一丝怎么说被侮辱的感觉，就是怎么小孩都来这么来干这件事儿。当然他最后收下了，我们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就觉得哎挺好，你看咱们也算是、
嗯、小孩好心肠
啊，咱们也算是帮了一个人了，我们当时就想的嘛，你就是每天做好事儿，扶老头老太太过马路，都是这个想法。嗯，没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老头就不见了，那、啊、之后我们才知道的、
嗯
啊、之后我们才知道的，这是我们当时厂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小丑闻啊，是我们厂子的一个职工的爸爸。这个人呢他不是本地人、
哦、
哎，也是来到厂子里边来找这个人，这人就在那个年代居然他就没管他爸，不让他爸进门，估计是不是家里媳妇厉害啊，还是怎么着不知道，也说不定这爸、
嗯、
就像咱们现在看的，其实每一个家庭背后都有那爸是不是可讨厌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哎、是可讨厌了，或者他就是不能让他进门就完了，这个家那、哎、也不知道，都不知道。总之呢、
嗯、
这件事儿就跟他说的这个讲这个故事是一样的，我到现在还有很清楚的记忆，就是说小卖部是什么样，旁边他坐的那个后面是个铁栏杆，里边呢圈了一圈的花儿，哎，但是那个栏杆巨高、
嗯、
他就坐在那个栏杆下边，哎，完了之后旁边是一个大的一个行李卷。我还记得那个老太太当时给我们拿着四毛钱，我们去开那个，说他那意思，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哟，今天怎么着，这发了，小伙子就抢银行去了啊，怎么四毛钱呀、啊、哈都记得。但是就是他要不说的话、
嗯、
我想不起来那个时刻。我也很感谢Solaris 告诉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觉得 不管如何吧，希望那个老先生啊，虽然是一个乞丐老先生、并没有因为那次大雨怎么样。那、我也能理解。
我希望他是收了行李去躲雨、
嗯、
而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比如说河水上涨啊或者怎么样，遭遇一些不幸。
对，因为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嗯、
总是有一个人生中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小心思，他从来没有分享过，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感觉，就跟他最后说的那个东西一样，他说的是这个，对，就是一种孤独沧桑神秘气味、
嗯、
就是那个感觉就一下就会冲撞过来、
嗯、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雨，它一下那个雨一下就能闻到当时那个味道和当时那种感受，甚至当年的声音是旁边的声音气味所有的东西全部能回来，就像刚才一样，我一下就想到了那个情景。非常感谢你分享这个故事啊。我可能会觉得今天最佳你是跑不了了。那、啊、往后看看。嗯。接下来两个吧。嗯，两个就结束了、
嗯、
今天啊。嗯。
嗯。
Yuna。
晕啊。
老大。
晕啊。晕啊也行。
晕啊。 老大的好久不见了，我是莫朽。哎呦，听你这莫朽好久没来了，我来冒个泡。新衣服收着了，太帅了，质量超棒，而且现在的天气正好穿啊。那你是应该是北方的哈，厚薄适中，太酷了，永远爱你们。好了，我继续潜水，打代码去了啊。现在转行成程序员了。哎呦，这个程序员可不好转行的，我跟你说，这个厉害啊，那太厉害了。啊，祝节目越来越好，两位主播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哎，下次呢，你要是转行程序员了，我是觉得，因为是这样，我要说说啊，我外行。哎，外行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对一些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一些行业，如果你感兴趣，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弄两下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兴奋。程序员这件事情啊，一直让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行业啊，因为太细致了，因为就是你是多打一空格，或者说这里边某一个字符的那个符号不对，都有可能让这个程序运行就完全就是坏的，你就运行不了，就是产生 bug。 所以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而且呢全都是代码，各种各样语言啊什么这呢。我觉得哟，这东西能做成一个 APP， 你想想这个东西多神秘多厉害。但是呢前一天呢我也知道啊，现在这个 ChatGPT 呢， GPT 它是可以帮你写代码。
可以帮我写代码。
我就干了这个事儿了。
嗯，
前天我说我能不能通过 ChatGPT 帮我写一个什么什么程序，完了运行一下。结果呢，哎，我就写了这么一个小程序，利用它的一个模型写了这么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是干嘛的？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啊，就是一个提取人生中的语言之后变成文字。
哦，
哎，就相当于我听你的声，把这声呢变成文字，我就想用做这么一个程序。我真做出来了，那天还挺兴奋。那当然了，大家说这底层逻辑是人家的一个模型，你只不过要写一个外框，就是说我现在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来用这个模型来读取这个东西，之后给我产出一个 TXT 的一个文件，告诉我这里面写了什么。之后呢，这里面最难的是啊，现在这个听音的这些最难的是分段和加标点符号。分段与加点标点符号呢，我就又找了一个模型，我说看看能不能一起弄。哎，在这儿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没写下去。所以我是认为，哎呀，这个东西转行程序员，那除非你过去就是干这个的，要不然太难了。因为你看着他写了密密麻麻一条啊，你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这么写啊。但是哎，运行成功了，所以我是觉得，ChatGPT 写这个代码很牛逼，因为这就是程序，它本身是个程序，它把这个都研究透了。哎，完了之后我写的东西一读一扔给他，他就知道我哪儿写错了，他就告诉我，哎，你这个地方标点符号不对，我帮你改一下，
是，
就给你改好了。所以大家，哎，程序员，这就是另外一个，就跟那个画画一样，他程序员可能对这个了解，哎，他那个不行，怎么着怎么着的，哎，不过呢，能够帮你省点时间，说不定也是一个好的尝试的方法啊。对对对，尤其他是 4.0 以后，那个跟 3.5 差距太大。啊，差距太大，4.0真的很牛逼。好，再接着啊，最后今天最后一个，哎，而且这位朋友呢，给咱们投稿了。这位朋友呢，给咱们这个奇了怪了投稿了。我们呢再考察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最近呢，你们将听到半吊子栾啊，这位鬼友给咱们讲述的他奇了怪了的故事啊。石阳老大，龙英姐好，如果鬼友们好，上次留言也是被嘲讽了一次呢啊，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啊，就是你啊，嗨啊，就是你呀，原来是这样。
写那么多期，咱愣是没记住人家，
这
不合适。对，
不，名字我是记得住的。
我们
对不上号，有的时候是大家见谅见谅见谅。
经常是这样
啊，就是你呀，嗨，你今天要早说我这个，那我就更快的加你啊，竟然连字都输错了啊，都怪我为了图方便，躺在床上戴起了耳机发的语音，才导致错字频繁。啊，没写东京食尸鬼是怕这条读不出来，因为这个名字也算是一个禁漫了。哦，对对对，好像
是
的，
啊，是
的，是
我上次我跟你提过吗？
对对对，
所以才改了名字，
啊，就没敢写
什么东京战记啊之类的。
啊， 所以才写的这个叫什么，就这不叫石了，
参种，
参种，
对，
哎、
参
种，实在抱歉，麻烦两位，没事没事，你看我们也因为这个才知道这个参字怎么写嘛，嗯，
哎对
哈喽怪，
我一直念石，多丢人
啊哈喽怪谈的投稿啊，我已经投过去了，不知道老大有没有看到，这不是刚才已经联系你，已经加我了嘛，对吧？我现在还没顾上理你呢，那、就正好在做节目，啊，这次写雨呢，就来写我们老家吧，嗯，
嗯，
这次。一定要认真写了啊！再那什么的话，我跟你说啊，上次也说过了，我的老家呢，湖北恩施的啊。你要不是来了北方呢，我现在的民族啊，还说不定啊是土家族呢。偷偷抹两滴眼泪，可惜呀、啊，要不然啊，中考、高考还加分呢。你等等，不是你等等，这个土家族，我没明白啊。就是说，你到北方和你在不在、这个湖北，跟你的民族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说来北，
啊、
你来北京就全算汉族吧、嗯，对不对？你是土家族的，就是土家族啊。
对呀、啊，
这东西少数民族跟地域没关系。你老家在那边，但是你是土家族的种，那你到哪儿不就都是土家族吗？
嗯，对呀、啊。
这我也没明白啊，嗯。
嗯，
住在山上呢。
你跟马蹄他到哪儿也是新疆人呢、
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啊、嗯，你不能说你只能看脸嘛。你看哦，这新疆人，你说你是汉族我都不信。你这不是你这个东西不科学，你知道吧？啊啊，
嗯，
住在山上呢，最不缺的就是雾和雨。房子呢，扎堆儿在这个竹林茂密的地方，放眼呢也全是绿色。每天早起，脸上呢就跟这个被湿毛巾擦过一样啊。去那儿的女孩啊，都不需要带补水的化妆品。出了门呢，
真棒！
哎，满山的大雾，给你一种身在仙灵的妙感。啊，当你穿着半袖，胳膊上呢没有衣服遮挡，来回摆动手臂，也能感到空气中的水珠啊，被手接触到底多潮啊！我的天哪！
好潮啊，
嗯，这地方风湿肯定少不了啊，嗯，最大雾里能见度不大于60米、嗯、甚至有的时候在乡间小路走着走着，你就先听着的声音是先听着声音，过一会儿才能看着人走过来。哎，大雾，
哎呀，你踩我脚了、哎、没人呢，然后看了半天，哦，是个人。
大雾再加上小雨，这本该啊炎热的季节多了那么几分的凉爽。那、哎、南方的雨天呢是闷的，哎，这雨露打在砖瓦上，顺着这瓦缝啊流下来，嗯，你就能想到那些田园风格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了，实在太美了。住在奶奶家，必然要帮这个家里干活，每天上山砍柴是必要的。我还小，没有砍柴这本事，就自己上山砍一些竹子回来烧。哎，这斧头实在是
那也挺费劲的、
啊、斧头太重了，也用不惯，就从家里拿一把镰刀。哎，这把镰刀啊，就是那个人的。哎，那个在柴房里没有脸的人，那件事儿，那是不是他这个在柴房里没有脸的人是他前面的故事、
啊、他的上一篇稿子里面说是到柴房里面碰到了一个没有脸的人、
哦、
然后那个柴房里面有一个柴刀不是自家的。
哦哦，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哎哎，
还是上上次、哎、
是有这么一回事啊，有这么一回事。嗯
嗯，
那件事以后呢，爷爷奶奶并没有太过于深究，也白捡了一把镰刀，算占便宜了。哎，这把镰刀的刀柄呢是深红色的。爷爷说呀，这木头啊应该是桃木，哎，桃木辟邪的呀。而变成深红色的原因呢，哎呦，那叫包浆，你知道吧？哼，这说明用了不少石啦，哎，都盘出来了。嗯，我发现了这把镰刀呢，自然呢它也变成了我的了。不用绷带，把这个镰刀呢绑在腰上，拿根棍子呢，我就上山了。呼吸着充满水雾的空气，踩着泥泞的土，要是没有根趁手的棍子呀，哎，上山还是需要点脚力的。哎，就这么来到了这竹林。我把绑在腰上这个棉巾呢、啊，哎，搭在脖子上， 拿镰刀随意的在这石头上啊磨了一会儿，便对这竹子下手，咔咔咔，砍这竹子。一个成年人砍竹子呢，大概需要两次，哎，就能完全把这竹子砍断。那得看多粗的，有些那好家伙，
啊，
那竹子粗了去了，你两下，嗯
嗯，那扎竹房那竹子，你可砍吧。
我基本上呢得用三下，哎，砍了大概有四五根，基本上今天也就够用了。哎，拿着镰刀呢，把没用的那个枝叶呀划了下来，把竹子呢砍成大小刚好的竹节，装进这竹篓里，我便往山下走。上山累，下山更是不容易啊，不留神就容易摔倒，加上身上背着一竹篓的这个竹筐子，哎，还有一筐子竹子，更是不稳。一路上呢不知道摔了几跤，反正呢屁股这就没干过。哎，走出这个竹林，到了半山腰的树林，就明显感觉这雨啊，哎，小多了。我把这竹筐呢放在旁边，拍了拍头上的竹笠，那斗笠，歇了这么一小会儿，我便准备啊拿着这竹筐往下走。还没碰着竹筐呢，就能听着山上啊，哎，有人唱歌，两只老虎哎唱歌，哎，那歌谣我熟啊，是这一边这个是这一边女孩啊成年必会的一首山谣，山歌，哎，是你在更新啊，反正是一个歌，哎，这歌谣呢大概讲的是山上山下的一对男女互生情愫，却因为两方父母不同意，每天早起在山上互唱来表达自己的思念，哎，用来表达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向往，却又郁郁不得志。但这首平时听起来让人充满向往的歌谣啊，在这儿啊唱起来是分外的诡异。怎么呢？哎，你要知道啊，越往上山越陡，什么越往山啊，越往山上越陡吧，应该是啊，上面根本不会有人住，再加上女孩一般都在家里，哪有出来砍柴的呀？那歌声很洪亮，好像离我不远，但我呢就是看不清唱歌的人，再加上山上这雨哗哗啦啦的，这歌谣就更显得有点空灵了。哎，当这歌呢没有男声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死寂。我就把这竹篓啊，哎，竹筐子呀挂在身上，手里拿起这镰刀，三步一回头往下走。按理说我是越走越远了，这歌声应该是越来越小，反之的是这歌啊好像就在我耳边挂着一样挥之不去。我扶这树慢慢往下走啊，在准备扶另外一棵树的时候，有人呢在背后可就推了我一下，两双手啊，
两双
兄弟，那就是四肢了，
五公斤，
两双手应该是两只手吧，亲啊，
两只手对应两个肩膀，
哎，两只手，先碰到的我的不是手，而是指甲，哎呦，怼得我生疼啊，我一个踉跄就往下滚。还好用镰刀勾住一棵树，这才没有翻下山去。那歌是越来越大，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啊！他躲在某棵树后面，看着我，就等我再转身，再推我一把。你怎么确定他就躲在树后边再推你一把呢？这是你自己想的吧？不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吧？我把镰刀拿在手里，却被镰刀背划了一刀，好家伙，镰刀背就是镰刀刃啊，这个顿时我手心全是血，另一只手呢要扶树，只好忍着疼把镰刀拿在手上的手里，您这个把镰刀拿在手上的手里啊，棒，就但是那歌声呢却慢慢远了，直到听不见为止。听见歌声没有后，我立马就往山下跑，连棍子都不要了。到了院子，身上全是泥巴，一口气跑下来，甚至连伤口都感觉到 感觉不到疼了。回到家被奶奶用水呀简单洗漱了一遍，竹孔里的竹子也没了大半，竹筐吧，哎，竹筐里的竹子也没了大半，应该是跑的时候颠掉了。熟人的伤口不算深，熟人你把谁砍了？熟人怎么就
手上？
手
应该手上什么之类的。
哎呀，天哪！嗯，那你看你这就还是啊，熟人你把谁砍了呀？这是啊，嗯，手上的伤口不算深，跟平时画了一下没区别啊。但当时为什么会流那么多血呢？还有刀对明明是平的，刀背吧？
嗯
嗯。回去试试也根本割不开东西。哎，这刀背好吧，那你可能就是说是外边啊，刀背啊也割不开东西、嗯、怎么就能让手给破了呢？除了手上的伤口，肩膀上有十个月半月牙的创口，有十个半
十个月
有
十个、啊、有
十个
半
月牙的创口，明显是指甲抠出来的，那伤口都发黑了。跟奶奶去了镇上的医院，去了镇上的医院，好吧，镇上打了破伤风、嗯、又把指甲抠出来的伤口消了毒。我把疑惑都问出来了，爷爷奶奶都不作声，只说我呀上山贪玩摔跤了。那我那是极力的辩解，他们也不听。往后的几个月呀也没让我上山砍过竹子。回想过来呀，应该是那把镰刀救了我一命，可能那个桃木手柄啊不是被盘出来的，而是被鲜血浸染的。那你这想下了心了啊。除了说来奇怪的是、嗯、手柄上只有桃木香，没有鲜血的腥味。
你还真以为它是鲜血浸染
的？那有啥奇怪？你自己瞎想有什么奇怪、
就是、
你这么想才奇怪。
木头的东西、
嗯、
木头的东西基本上盘到最后都是那种黑红或者枣红的那种颜色的。
嗯，对，
血红血红，
你自己盘盘就知道了啊。
啊，对呀、啊，
对。关于这个镰刀的事儿呢，也有很多。这儿就先写这个下雨时候发生的吧，可能有些跑题。跑题我觉得还行，这毕竟有雨嘛。哎，前面你写的很好，就关于这个天气呀、啊，哎，这个东西写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南北方的趣事鬼文呢，我都有所了解，也是南北混血了，告辞了。啊，这个其实啊，我发现了这个半吊子的栾啊，哎，你这名字起的还真是挺对的。嗯，我发现你啊，好多半吊子的事儿。其实呢，你这里边好多东西，你可能自己知道了，但是呢，你不写出来，别人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奇怪。就是比如说土家族这件事儿吧。嗯，对吧？我就算是觉得有可能是你爸爸或者你妈妈是土家族的，啊，或者是怎么着？这你刚才最后写了一句南北混血嘛？那我觉得，那看怎么拎了，是不是国家有一些规定？你说，比如说女方是土家族，那就不算，算是男方就是土家族。男方是
是不是都是跟男方呢？
男方如果是土家族的，那就一定是土家族，我觉得吧。这东西有点男女歧视啊，我觉得这个民族这有点男女歧视了、嗯、凭什么这样？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算。还是说土家族和汉族要是一结合，那你到底算哪个族呢？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选择问题吧、
啊、
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交给
能选啊
家庭选择。我不我就说
我不知道、
啊、我就说、
啊、
我说应该交给家庭选择啊，就跟你在飞机上生了一孩子，但你不在中国，那你就得想，你说我这孩子到底算哪国的？啊，落了地以后，落了地到其他国家了，那按说生这孩子那应该算那个国家的，但是国际惯例说你可以选择，你算这个国家的还是算那个国家的？
那是这个是肯定是可以选的、啊。
对，但我觉得民族这事儿，我觉得也应该交给家里人商量吧。啊，你不能说是男的是那个国家、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还真是没了解、
嗯、
啊，下次有如果有知道的，
反正
我
知道的一般都是
南方，
就是像祖籍或者民族、
啊、
都是随南方
南方这边。
嗯
嗯，
像那个谁，就是咱们知道那个那个杨迪，他不就是他爸是羌族人
啊，
然后他妈是汉族人，然后他的那个民族就写的是羌族。
我觉得这商量商量着来吧，因为现在你看，现在其实已经我觉得很开放了，有些孩子根本就不跟爸爸姓，那也无所谓啊，对不对？你就跟妈妈姓了，你就生俩孩子，一个双胞胎，一个姓爸爸姓，一个姓妈妈姓，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啊，
对吧？
那个其实挺好
的。哎，反正呢，就每一次半吊子乱给咱们写东西啊，哎，都是这个。为什么我会对你格外的要求呢？你明白为什么吗？因为你自己写了，
自个儿也写东西，
你自己写了，说我自己写小说，那就得对得起这个职业，你明白吗？你既然说我自己写小说了，那里边这个错别字啊，或者是一些写作的思路，那我觉得你既然你都自诩这样了，那我觉得你得按照那个标准来啊，起码咱们语句通顺，还有错别字的这个问题，你既然给别人看了嘛，那就有敬畏心，要不然就是半吊子，要不然你就别说你是干这个的。所以我都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你既然这么说了，那你就要这么干。哎，所以我是觉得那就得要严格要求自己。哎，严格要求，要不然你这东西谁说？我前几天我虽然现在每天拍照啊，那么每天都拍点东西啊，或者我从来不说我是摄影师，我摄影家或者怎么着的，我就啊兴趣爱好
摄影爱好者
啊，摄影爱好者啊，摄影爱好者，我从来不说我什么这家那个什么的，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你既然说我去写小说的，哎，这个怎么着，我也写一些东西啊，我甚至我要做一期自己的节目，你看你还是没说清楚你要干啥，对不对？所以我就格外的对你啊另眼相看，但是另眼相看呢，你给我让我失望了，我可不得多说两句嘛，对吧？哎，所以我是觉得一切的事情都要有敬畏心三个字在这儿放着，敬畏心三个字在这儿放着，对每一个行业我们都要尊重，自己干不了的，自己或者能干但是你不从事这个行业的，你都别瞎说话。我觉得是这样，别说自己就可以了，牛了或者怎么着的，哎，少说这个，就对你自己也好，好吧，那今天咱们就差不多了，哎，就都到这儿了。那大玲玲想个啊，对，咱们先选一个这个今天的这个最佳吧，我觉得肯定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个索拉里斯啊，索拉里斯肯定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最佳。啊，这故事写得非常非常好啊，咱们就定它为最佳。那么，你想一个进群密码吧。
进群密码就是那个喜欢三花猫的同学，他们店里卖的是什么东西？
卖的，它里边有个东西吗？有一个特别特别标准的一个，
就是，对呀，他们只卖这一类的东西嘛，就是同品类的，然后不同花的嘛。然后这个东西叫什么？这类东西叫什么？
那比如说，我去，小工艺品算不算？对不对？
仨字儿，
工艺品算不算？我就说这个呀，就是说，
就这个工艺品叫什么名字？
还必须说，
对，我不严谨，这个工艺品叫什么名字
啊？
就是这一类工艺品，就是它那个形象叫什么名字？
瓷娃娃算
不算？那个东西肯定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嘛。
啊，瓷娃娃不算是吧？
你这叫抬杠。
不，我就觉得这东西好像他那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就是只有指代这种的吗？就是说他这个名称只带这个东西是吗？
那肯定是啊，就那个小手一晃一晃的，那个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只要是这个形象都叫这个名字嘛。
哦，你说是这个是吧？那我就明白了。
小手一挥一挥
啊，你看，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我就要不是说，我就说这个陶瓷制品，什么这个那的，它不是都是这一回事吗？对吧？哎，行吧，大家就这个吧。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去关注我们的会员专区啊。我们的会员专区是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面啊 ，APP 上面，我们的会员专区是日日更新，每天都有新的内容更新出来。完了之后呢，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每周五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免费平台上面
各个平台
上面发布的这个失踪的这个栏目里边的这种形式，我们就是
怪藏什么失踪
啊？对对，怪藏，对，说错了 ，sorry， 怪藏啊，就是一些恐怖的悬疑类的音乐广播剧啊。那怪藏里面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那么还有一些在我们的会员专区里边，还有一些纯恐怖类的，比如说咒怨或者午夜凶铃的有声版本，还有一些惊悚类的比如说周德东老师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我们本格推理的本格推理的悬疑类的作品对，比如视角馆什么之类的大概都是这些作品在我们的那个会员专区里边。但是呢，如果大家喜欢听的是我们的 talk show 节目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奇了怪的访谈节目的话呢，那这个就不太适合你了。我们在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如果你喜欢这类节目，那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在各个平台去关注就好了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不过呢，我们的会员的掉落率非常非常之低，所以呢就说明大家还都挺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做了12年的有声剧了，那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在这放着的，大家可以去尝试听听看听听看。OK， 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怎么样去那个来加入呢？就是在我们的 APP 里面，我们的 APP 的名字还是叫做这个《鬼影人间》，过去我们的老名字。但是呢，苹果的该去哪儿下就去哪儿下，就那一个渠道嘛。那安卓的请一定注意，一定要去我们的公众号下载，不要到网上搜，网上搜到的版本都是过去的老版本。已经是不能够提供正常服务了，你可能听一两期节目，但是新节目已经不更新了，请一定去我们的公众号哈喽怪谈的公众号哈喽怪谈的公众号去，
对，
右下角有一个 APP 相关，你会上弹一张这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下载了，这是最新的版本而且这个最新的版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以后我们只要有新版本发布，都会通过热更新的方式让大家不用再去找新版本了，直接在 APP 里面就可以完成更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版本请大家一定注意，去可以去用这种方式赶紧去下载一个最新版本。那么已经是会员的朋友，我们强烈建议你赶紧进我们的会员群因为有一些关于 APP 关于一些小的一些这个福利发放都在我们的会员群里边去来做通知大家。那你已经是会员了，或者想成为会员，或者呢是有一些关于我们会员专区的一些问题想问的话，都加下面这个号，这个号的名字叫做鬼影会员全拼，鬼影会员全拼，鬼影会员全拼。这是一个绿色图标可付费可聊天的那么一个社交软件的号，每个人都有的那么一个 APP 加这个号就 OK 了。我们的英子会为你热情的服务，同时你还可以跟他了解一些这个文玩的一些资讯。他呢是在云南富家第16代传人，专门手工全 DIY 做这个这个手办呢，什么手办手串什么这个文玩这些东西
手办
不行手办他做不了。好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 OK， 大英还是什么想说的吗？
暂时没了。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祝大家这周快乐开心，拜拜，
拜拜。